你好，我是孙小志，欢迎收听我的电台。这个栏目主要告诉你如何打开自己的格局和视野，传授你一些投资理财的小技巧，让你迅速获得一些新媒体营销的小技能。
好了，第二点，银行理财。哎，最近各位教室里，咱们现在有2091人了哈。你在打理你家的财产，在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打个一，我看看多不多。在打理银行里买理财产品的，好，你们发现没发现最近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回答我一下。最近就四月份，这个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啊，低了，而且低的非常快，对不对？低的非常快。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在低收益成了2016年春季银行理财最真实的写照。大概在2015年，一年以前，你们知道银行的理财是什么特点吗？在一年以前，银行的理财产品不保本在 6%， 保本在 5%， 大家知道啥概念了吗？2015年春天的时候啊，理财产品不保本在 6%， 保本在 5%， 相当不错，对吧？现在一看崩溃了。现在大家知道啥情况了吗？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在3月份已经破4了啊，基本上理财产品现在是 3.8-3.9，如果保本的话又下降了。银行的保本理财产品的年收益率现在才3%左右，高一点就3.2-3.3%，不保本的现在基本上全降下来了。有没有呢？还有一些，但不多了其实，而且金额非常高。王佳同志，我们在井冈山的时候路过工商银行门口，一个井冈山这么小的地方，你们知道收益率要达到5%以上，就是你们知道有啥条件吗？各位，就银行的理财产品，工商银行的收益率达到 5%， 在茨坪镇，各位听好了，在茨坪镇，在井冈山市下面的一个镇，你们知道啥条件吗？100万起投还得5年起存5年才能达到 5% 左右。各位你可要知道啊，那是茨坪镇，你以为是北京啊，随便100万啥都不算，那是个小镇里，有多少人有100万现金啊？大家想一想，我就我们旅游的视频镇，昨天刚看到的呀。我们昨天上午走的时候，100万五年才能达到5%，就在茨坪镇的那个工商银行的电子牌上展示的。我们昨天路过，我们还聊呢。我们这个，就我们这个一块去，这个井冈山那还聊呢。所以大家看门槛多高了吧？你看到门槛多高了吧？我们路过时我们还聊，我们说有这么高的那啥。那所以大家看，2016年3月份的银行理财平均收益率已经降到 3.4 了，全在4以下，又下降了。那我问大家，下降到连 3% 都不够的时候，我问你们，很多手里有钱的人他什么感觉？各位，你们是什么感觉？你们不都是小土豪吗？什么感觉？哎呀，累了个去了，反正这点小收益买它干嘛呀？还累哼哼的去排队是吧？而且还在理财都不是一年的，哎，3个月排一次，累死了，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呀？所以看这儿，那钱总得有去处，对不对？你看房子大部分不能买了，哎呀，房子该有的也有了，也不能买了，手里那钱也不能都买成钢筋水泥呀，对不对？买点银行理财吧，收益在下降。那所以买理财的人都明白，顶多就挣点小利息，这个还不一定能保值增值的，更别说发财了，那更不可能了是吧？哎呀，怎么办呢？大部分人会想到什么？各位，房子呢是这种情况，第一是有了的人，就买完房已经有两三套的人不敢买了，那个没买的呢，这个有的也是买不起了，一线城市也买不起，对吧？也暂时也不敢买，那有了的人就那啥了，要不然就那就不想，就是各种原因造成房子不能考虑的时候，首先考虑是银行理财，对不对？哎呀，银行理财现在不能碰了，那咋办？对， 有人说了，国买债呀，银行，我跟你说，懂债的人就基本是我们初级班至少能快毕业了，是吧？投资除了房子，除了这个银行理财，还有债券。我们在投资初级班里头，我会详细把债券市场给你讲明白，告诉你投资债券应该怎么投资啊，债券的风险相对较小，收益相对较高，比股票安全的多，比银行理财收益高多了啊。这是初级班的一个重头，因为很多不敢碰股票的人呢，咱就得会碰债券。那我们先看看债券在四月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大家看债券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对，债券不是说没风险了，债券也是有风险，但风险相对较小啊。最近债券是这样的，大家看债市包括国债包括企业债。国债大家知道，就在我们刚刚过去的上一周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央行发行了400亿的债券，就是国债，国家债券。大家知道什么叫国债吧？这里就不讲了，投资初级班下星期的投资初级班我们详细讲债券市场。国债大家看，通过这条消息你们能感受出什么信息来？回答我一下。国债成了理财的宠儿，400亿瞬间售罄，堪比抢春运火车票。瞬间等于多久？5分钟，就是全国5分钟400亿销售完了。很多老头老太太熬夜排队在那大骂银行内部做手脚。好，当你们看到这句话以后，回答我有几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什么？你们能看到几个信息，就从中能够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反映出什么样的信息来，回答我。好，第一个是我们没机会了，对，你也别去排队了，没机会了。看出了什么信息？你应该看出什么信息？对，最典型的是什么？钱多呀，哇，有钱的人太多，民间的钱太多，是不是？钱多什么少？什么少？好资产少，能带来真正升值潜力的资产少，对不对？太清晰了，400亿5分钟卖光，而且很多人都是派着很，因为啥？这次这个销售国债是网上网下同时进行的，大家懂了吧？那很多爸妈就拉着年轻人，很多爸妈就拉着年轻人坐在电脑跟前，赶紧给我买，赶紧给我买，买不上以后利息从你的嫁妆里扣。现在是典型的，老太太就直接跟她女儿说，买不上以后我损失的利息从你给你的嫁妆里扣，听懂了吗？然后很多老头老太太不会用电脑的，身边儿女不在身边的，吭哧吭哧搬个小板凳连夜去排，看到没有？为了确保自己能抢购成功，很多老人连夜带个马扎，甚至打地铺在银行门口熬夜，真的啊，真的熬夜啊，熬的都前面的熬了的都不是能买，不是所有人都买了，只有一小部分买了，因为啥？网上被抢光了，对吧？是啊，那大家看看他们抢什么呢？大家看看抢什么呢？3年期的票面利率是4%，就存3年是4%，就200亿的额度，5年期是4.42%，200个亿。看到了没有？4%、4.42%，就为这4%一年呀！大家看到多少钱进去？那我问大家，这些钱傻吗？我问你，这些钱傻吗？不傻呀！那为什么他们拼命要抢这4%、4.42%的呢？对呀，不高，他们为什么抢呀？回答我，你们回答我，不高为什么抢？为什么？哼，因为别的更不靠谱，对不对？因为普通大众能碰的别的更不靠谱，银行存款利率1点几，你存个头啊？理财3个月换才3点几，晕菜了，至少在4%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至少不会怎么样，不会像我一会儿说的另一件事啊。由于网银和柜台同时开售，所以部分网点甚至来不及卖出一笔就发现被抢光了。所以对老头老太太痛骂银行的人内部做手脚，其实是网络卖光。各位，从这反映出什么情况？在资产荒的时候，只有债券市场是相对稳定的，风险相对较小，特别是国债，明白了吧？老人也的钱也不大量的人也不懂股票的，他们也没来格局学习，也没有别的去处啊，买什么呢？如果你身边朋友说来投资原始股吧，你完了，来搞点原油吧，搞点啥啊，纯粹你是疯了，我跟你说，基本都是被骗的。好，那我问大家，那房子也不能碰了哈，这个理财 收益也低了，债券咱也想买，买不进去，那然后那还有一部分钱干嘛去了？回答我，还有部分钱干嘛去了？还有钱干嘛去了？还有部分钱干嘛去了 ？P2P 嘛，对不对？哎，对呀，最近 P2P 很火呀，第三方金融机构很火呀，投吧，你投吧，你敢投投吧，你胆大，你钱多，你趁得慌是吧？去吧，想去去吧。四月份才过了十天啊，跑路连连呀，断资金链断链连连是吧？啥叫跑路连连断链连连？你看中的是人家的利息，人家看中的是你的本金，两者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所以你看中的是人家 89% 的利息，你还以为放10万块钱能拿回来个8000，结果等你还没拿的本金都没了。这样的案例是不是比比皆是？各位，我问你们，你们身边现在有没有身边有亲戚朋友栽进去的？有打个一，没的打个二，有的打个一，没的打个二。好，所有打一的，说明你身边还经常交流，跟就是瞎说的，跟亲戚朋友们经常交流，亲戚朋友们经常跟你交流。所有打二的，说明你跟你家亲戚朋友财理财方面交流的少了，或者说你这个你没有跟你家亲戚里真正有点小钱的人交流。啥意思啊？就是现在这个被陷进去的各个地方都有，特别是做点小生意、有点小钱的，真是啊，所以得慎重啊！打二的人千万不敢去尝试了。最近是不是某路系啊？是不是出问题了？各位有没有这个事件？易珠宝都是春节的事儿那事儿了啊！什么那都是过去了。庞氏集团、某路集团是不是出事了？50亿套进去了吗？上海的中进系是不是刚刚出来？中进系340亿，大概340亿，13万投资人，2万老年人。人家怎么做？就是庞氏骗局，后面的人把钱交来还前面的，然后不断的给你滚动。所以这里面挥了两条线，大家看好了啊！我先跟你讲，你们知道中进系怎么被抓的吗？整个公司高管一批人，有一个高管在意大利要结婚。在意大利结婚，整个公司高管买的统一去意大利的飞机票，在机场直接全被拦下。这种证照，大家想想，所有公司高管集体去意大利，什么意思？根本就不想回来了，钱早就转移出去很多，他们把钱转移到香港去了，炒那个仙股，到香港去控制一个壳，所有高管都要走，立马就被在机场被封住了。你想一想，也有没封住的呀，也有分头跑的呀。这300多亿啊，知道也回不来了，就像一路系的。大家看这儿，这个第一、第二，现在到今天为止，我问你们，你们身边，我们先说这个普通客户，普通客户，你看，你买个10万块钱的，跟你说有10%的回报，40%的回报，哎，下个月真的拿上了，然后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做？各位，你投了10万块钱，人家告诉你有20%的回报，你真的拿了12万，你会干什么？哇塞，再买个10万的吧，是不是买了20万的？哇，又给了你20%的回报，24万，再怎么地，你会做一件事，第一，把你所有的钱都赌进去，你所有的100万都进去了。第二件事，通知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哇，这事是靠谱的，这事是靠谱的，相当靠谱。为啥呢？我已经拿了1年多了，快2年了，没问题，赶紧，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我问，你的出发点是？各位听好了啊，假设你是小 A， 你的出发点对你的亲戚朋友来说，你是骗子还是好心？回答我，你是骗子还是好心？你出发点是好心，对不对？为啥？我的100万都扔进去了，我过去2年10万块钱赚了，20万赚了，现在我100万都敢扔进去，我所以才敢跟你们的亲戚朋友说嘛。所以小舅子、小姨子、小姑子一堆，你们放心吧，没问题，可以往里放。我问你，他出发点是好心还是坏心？你说。他是好心坏心，他是好心，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完蛋了，是吧？人家以为他是那啥的，结果看到没？这样的案例身边有没有？回答我，身边有没有？亲戚朋友通知了一圈，最后进去了，是不是？这是第一种人，这是第一种人，就是消费者， 这是消费者。第二种人，员工，员工。各位去看吧，这些机构用的员工全是什么员工？各位回答我，这样他们用的员工基本是什么员工？我告诉你，用两类员工，记住，第一类员工叫富二代，记住，第一类员工他叫富二代或者有关系的。为什么用富二代？回答我，教室里的富二代，教室里的富二代，记住一句话啊，为什么用富二代？先解释完为什么用富二代。对，富二代的圈子就是富人的圈子，所以拉住他一个人，把他转化成这个，看，把他转化成这个，他就不是十万，他就是一百万、一千万，所以他身边的人也是一百万、一千万，听明白了吧？所以富二代的孩子，银行欢迎要，对不对？为啥？你去银行，你看吧，富二代小孩这个去实习的时候，银行先问你家庭背景，问完了以后就让你实习，你还觉得你挺优秀的，哇塞，我挺优秀的，你看银行让我来实习呢。其实银行盯的根本就不是你，你看，你看中的是人家的工作，人家看中的是啥？是你家的钱脉，听懂了吗？所以找工作的教室里的富二代，听好了，以后找工作的时候不要暴露你是富二代，记住，所有暴露你富二代去找工作的，基本都是坑，赶紧写下来，记住啊，教室里的富二代。所以，我四月份改版的新版的投资理财课有一堂课，我专门讲坑。把那坑给你讲讲，待会儿给你讲坑。所以各位富二代找工作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是富二代，听懂了吗？所以你看吧，金融机构最喜欢招的就是富二代，其实个千万别去，因为包括保险公司，对不对？哎，我曾经亲口听过一个没太多文化的富二代的爸爸讲了一句话，说我儿子特别优秀，现在年收入能过百万了。我一听，哇塞，挺牛的你家儿子。下一句话说，被中国人寿聘请了去做。我一听我崩溃了。其实大家知道啥概念了吧？中国人寿聘请他儿子去忽悠他身边的亲戚朋友买不靠谱的保险去了。哎，我说怪不得收入上百万了，你家收入上千万都是正确的。大家听懂啥意思了？所以各位富二代必须清楚啊，其实我不太建议富二代去做什么金融，但是呢，这个社会又比较浮躁，富二代基本上呢都特别好面子，所以说去搞个别的行业呢，觉得不光鲜，觉得低人一等。一听说搞什么金融，哇塞，高人一等。其实那里面坑太多了，真是这样的。所以各位富二代一定要注意。所以我建议富二代一定要先到格局来学习，学习完了再考虑去哪儿工作，要不然容易掉坑里。记住啊，各种富二代。第二个愿意找谁？这种公司愿意找谁？找美女，说的没错，就是美女。你看吧，全是美女。哎，你去看，全是美女。而且你看那个易珠宝，易珠宝，你看那个事件里头，易珠宝的员工从总裁到底下全招美女。第二，所有的美女都必须买什么 LV 啊，买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奢侈品，公司给报销。为啥？对呀，美女吸引人呐，对吧？找美女的基本都是有钱的呀，没钱的不敢往美女那贴啊。所以你看，中信系的你们去查了，中信的全是美女，发现没发现？然后所以呢，你看员工基本上是第一富二代，第二美女，然后怎么样？给高提成。你看、啊、给高提成，就是提升非常高。所以你们看那个有一个前一阵有一个晒朋友圈，是金鹿的员工，金鹿的这个某鹿的员工还是中进的员工，晒朋友圈说，哇，感谢公司，感谢啥，我赚了这么多钱，他抱着那么多钱。我问你，这是好事，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给我打个，你认为这是好事打一，认为是坏事打二。哇，管他呢，反正我赚到钱了。各位听好了，我今天就让你考虑的深入一点。今天下来没事干，百度一件事。各位听好了，听好了，我跟你讲的深入一点。各位听好了，让你有点深入眼光，战略眼光。假设这个女孩叫小美，各位听好了，假设这个女孩叫小美，由于这个小美长得挺美的，再加上呢她还有点这个能说会道，心灵手巧，所以呢她工作的时候很努力，很努力，能力也非常强。哎，这个小美干别的没干，这个挺强的，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就比较信任，哎，能说会道嘛，然后也不错，对吧？然后呢这个小美就忽悠了，听好了，有一百个她的客户都买了中进系的产品，假设啊，听懂了吗？都买了中信产品，那买完以后他提成是不是非常高？各位，他提成是不是非常高？ 所以小美同志收入特别高，年收入过百万。因为啥？这些平均一个人买的都几十万的，很多呀。所以他收入非常高，小美同志年收入过百万，哇，相当知名，就成为了他家乡的，就他家乡，假设他那个村和他那个镇上很知名人物，哇塞，我们镇小美同志真厉害，年收入过百万。结果他的亲戚朋友，结果他周围的亲戚朋友和镇里乡里乡亲的都非常信任他呀，他发展的非常好呀，而且两三年了，不是一两天呀。所以他就一百多个同村同镇的一百多个人把钱就都通过他都扔到中金系了，听懂了吗？所以小美同志就积累了两百个客户了，听懂了吗？所以他就很有钱，而且大家都觉得小美怎么可能是骗人的呢？那一两个月骗人，三四个月骗人，四五个月骗人，都三年了都没骗人，怎么能算是骗人呢？所以就这么多人进来了，听懂了吗？结果他是拿到钱了，对吧？看好了，中金一出事了，跑路的跑路，关的关，压的压，咔嚓，钱都进去了。他做了一个亿的额度啊，假设一个亿都是通过他这儿进去的。各位告诉我，小美现在会是什么结果？是的，他年收入过百万，你说的没错。是的，非常光鲜，开着跑车。是的，在上海买了房子。是的，哼，会怎么样？说吧，会怎么样？自己想结果去啊，自己想结果去。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不相信上网查一查，就我做这个小美的案例，你们知道，你们去查一查，有多少是这个，你们知道有多少最后惨到什么？你们在百度里搜一搜，你们在百度搜，真的就是我这种案例，就做的特别好，收入也特别高，最后那啥了，最后我跟你说，以后你们在百度里搜索吧，就去年今年有多少？最后的结果，他有退路吗？大家告诉我，他有退路吗？这一百个人，第一个一百个人是最开始不认识，但是都是你的客户。所有的人都会找你去，那是我看病的钱，那是我养老的钱，那是我什么什么的钱，你怎么办？你跑得出国吗？好，那这些人呢？乡里乡亲的都认识，都是你家亲戚，七大姑八大姨，周围一个村里的，怎么办？你难道害得你爸妈都回不了家吗？你是挣那点钱了，各位听懂了吗？我实话实说，你们去查去，做业务越好的，每年都有好多这种业务要做得好的自杀的，真的。能听懂了吗，各位？其实，大家想想，其实他没有债务，他是这个公司的员工，他卖完以后，他自己拿他的提成。其实从法律关系上他没有关系，我卖的是这个公司产品，懂了吧？我是这个公司员工，公司倒闭了我走。但是你想一想，各位听好了，任何一个客户成交，所以你们一定要参加格局的销售课。你要不参加格局的销售课，你不参加格局的 MBA， 你连你卖的东西都没搞明白，你的能力越强，下一句话是什么？死得越惨。说的没错。所以各位绝对不要盲目崇拜能力强的人，你先要搞明白他做那件事是正的还是邪的，产品是给客户带来真实帮助的还是给别人带来伤害的，懂了吗？教室里有我们的学员，我就随便，我不说名字，给你举个例子，我就有员工问我说，有个公司这样的，给的工资都特别高，那我去干一件事，什么干什么事？把国内的资金往国外转，大额的转。我第一句话就说别干，这种事跟政策国法相违背，你是感觉你赚钱高，最后出事了。各位听懂了吗？有的事情一分钱都不能赚，有的事情一分钱都不能赚，听懂了吗？听懂了打一。打一的应该干嘛？所以听好了啊，有的事情一分钱都不要赚，不要羡慕有些人赚钱多，不要看到这个买车了，哎，我这个同学你看今天买好车了，明天买好房了等等的，活明白自己，搞清楚格局啊，格局放的不够大，没来格局学习，小心你选的不对，听懂了吗？好，讲这儿打住。所以各位看好了，我们衍生一点啊，讲一点营销，咱们拉回来啊。对， 前提条件永远记着格局的十大信念守则。什么是格局的十大信念守则？教室里的新人赶紧找老学员去要啊！把十大信念守则捋清楚了，可以让你尽量避免走的坑里去，听懂了吧？好了，继续。各位，钱敢不敢往里放？谁钱多的不行性了，想往里放的，来。我那天有一个格局的高级班的学员跟我说，老师，我在那个 P2P 里面放了80来万，我一听疯了，我一看到写的数字，我脑子一懵，我立马给他回复，赶紧出来，赶紧出来，赶紧出来，一分钱都一分钟都别耽误，赶紧出来，立马我就这么说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各位 P2P 的第三方金融机构能不能碰？能不能碰？哎，第三方 P2P 和第三方金融机构还是别碰了，各位啊！实在耐不住寂寞，非要想碰啊 ！P2P 里最强大的公司一两家，小钱不要多了，几万块钱小碰一碰，其他就千万别碰了啊！详细的内容，这里面 P2P 包含哪些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包含哪些？包括其他不能碰的东西？投资高级班有一堂课专门讲，到时候我们再专门说吧。啊，
用投资的眼光指引个人发展，用时代的趋势成就个人未来。大家好，我是格局商学院的老师孙小志。以上内容的文字版或者更多的交流，欢迎添加微信和 QQ 146-123-6231，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493-320-468。以上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见。